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人心归正才安全。然后是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越修越成熟。接下来是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人心，圆融好家庭。最后是交流稿，走最正的路。下面首先请听，人心归正才安全。这次参加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是我第一次投稿，以前由于人的观念重，写了几次都未投稿。上学不交作业不是好学生，修炼人不按照大法的标准时时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就不是合格的大法弟子。下面向师尊和同修汇报一下自己在修炼路上的一点经历与认识。初得大法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修炼，但在初练净功时却从心底发出一念，一定坚定地修炼法轮功，海枯石烂心不变。当读到红吟圆归圣国，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时，我泪流不止，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通过学习720后师父的想法，才知道大法弟子的来历和肩负的神圣使命。邪恶刚开始迫害那几年，真相资料很少。一次40年没见面同学聚会，我准备了不到20份真相资料，正好同学来了20来人，当时只为了救人，把所有资料都给了同学。但回来后第二天，组织者打电话说，5-6个人给他打电话，问为什么让练法轮功的来聚会。因同学家属中有公安局的，说要告发我。我当时并没多想，在家里请师父加持，清除同学背后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当晚做了一个梦，在2座大山之间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我一步就跨过去了。当初是迫害初期，我一直坚信师父和大法是正确的，从未怀疑过，只认定一念，不许邪恶迫害。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弟子，当时只想到自己不许邪恶迫害，还不懂得世人告发是犯罪。最近有一次陪丈夫去公园，丈夫相信大法但还未修炼，他在前边走，我在后面发真相资料。现在公园到处是电子眼，便衣也多，游人也多，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发真相资料，但有一份真相资料发放时心态不稳，结果拿到这份资料的常人边走边看，边说些难听的话，最后索性不走了，眼睛盯着我，在前面等着我，可能他怀疑是我放的资料。当时我心动了一下，但马上想， 怕心不是我，是阻碍我救人的邪恶物质。我不要你，我就听我师父的话，我必须救度众生。其实我刚才没做好，心态有漏，也不允许你邪恶迫害，不能让等待得法的众生对大法犯罪，一定要救这两个得真相的世人。我心态一下冷静下来了，马上平静地发正念，清除那两个人背后的黑手烂鬼，同时请师尊加持。一会儿，那两个人又莫名其妙地转过身走了。这段经历使我从内心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如果我当时心态稳定，邪恶就不会钻空子。我悟道，遇到事先向内找，利用一切机会去人心，但并不等于承认旧势力安排。即使我们有时没做好，但要马上归正自己，正念足，完全信师信法，完全为了众生得救着想。没有自我时，心态就能稳定，就能发出强大的威力。危急时一定请师尊加持，这样才能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也才是真正的安全。同时我切身感到，师父法身真的是时时刻刻在弟子身边，师尊亲自保护着每一个大法弟子，而且还有无数的正神护法，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一定学好法，去掉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人心，助师正法，兑现史权誓约。我是60岁的小学文化程度大法弟子，这是我第一次按照抄在纸上的汉语拼音自己打字打出来的。我是流着眼泪打出最后这段心里话，如果没有师父帮助，像我这样一个从来没学过电脑和汉语拼音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字和做资料。当然我刚开始学上网还不太会，但师父的鼓励和同修的耐心教授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一定要去掉自卑心。只要我们心在法中，真心为救度众生着想，师父就会赐予我们无穷的智慧。希望觉得自己笨、没文化、不敢学电脑和打字的同修走出人的观念，救度众生的本领师尊早给我们准备好了，就看我们要不要。在此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和同修真心帮助。以上是个人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越修越成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很荣幸在这次法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和各位同修汇报我在大法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在这珍贵的修炼道路上我走过的修炼历程。我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1997年农历八月初九喜得大法，回顾十年的修炼真是感慨万千。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走过的修炼的历程，有经验，有教训，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宏大慈悲的感激，真是师父领着拽着我往前送。当地政府的打压，派出所邪恶的绑架，县610和镇政府无理的罚款，家人和亲朋好友及世人的不理解，面对这些邪恶的迫害，在师尊的呵护下，我坚定地走到了今天。这都来自信师信法，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一切，大法是一切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我们的一切都源自于法，只有学好法才能清除自己的私心杂念，对照大法找到自己的执着，不断地向内修，放下执着才能修好自己。 在实修中所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才能走过来。一，在实修中证实大法的美好。这些年来，无论什么环境，走到哪，时刻提醒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方方面面都做好，才能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如上街去买菜、买东西时，坐车时，常有多找钱的事，我能立刻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安排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好场所。还有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所有认识的人，看见我身体和精神的巨变，他们都说这大法真好。因为都知道我没练功之前身体是多病的，心脏病、脑动脉硬化、胃病、昏迷等病，骑自行车昏迷过去，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摔得满身是伤。修大法之后十年了，一片药没吃过，以前多年没治好的顽疾都不治而愈。我弟弟是中医，很有名望，找他看病的人很多，有时他告诉病人修炼法轮功吧，他说我大姐那么多病，治那些年我都没给治好，练功练好了你也去练吧。在恶党迫害大法后，有的家人由于受恶党的毒害，不敢坚持真理，开始对我修炼不理解，后来变得支持了。我真的从内心感谢师尊宏大慈悲的救度。有时我正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情时，到做饭时，老伴从外边回来，看见我正忙，他就去做饭了。我妹妹、女儿、儿子、外甥、孙子、外孙子，他们都帮我发真相资料、挂条幅、贴不干胶。有一次我儿子笑着说，我们都成了你的运输员了。我说，因为你们都知道大法的美好，都明白真相，当然知道怎么做了。2007年12月份，雪下得很大，各路都不能通车了，交通严重的阻塞，大客车都停了，学生都停课了。这时大法弟子决心要把路通开，是为了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体现出大法的美好。七天的清雪我参加了六天，全路程50多里，100多名大法弟子参加了清雪活动，过往行人激动的都喊大法好，特别是司机，有的双手举过头顶高呼法轮大法好，大多数都做了三退。有个人乐呵呵地向我走来问，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想不起来了。他说，去年我们往烟站送烟时，我们十多个人都到你家找水喝，你给我们讲真相，我真的照你说的去做了，我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我病好了，身上的附体也没了，我真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给我也三退了，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回去后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法轮大法好，大法太正了，大法弟子清雪都是义务干活，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救人呢。二，在讲真相中实修，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有一次去屯子，往路两旁的大树上和电线杆子上喷永久性的大法真相标语，喷完字后顺这条路骑自行车刚往回走，一抬头看见前面不太远派出所的警车开过来了，车里坐的都是警察，我一点也没害怕，立刻想到请师父加持，让他赶快往回开，不能过来，路两旁那么多醒目的大红字还没干呢，现在可不能让他们看见。这一念打出去，他们的车马上减速了，掉头往回开走了。我深深体会到了正念的威力。还有一次，我下屯以卖袜子为由，挨家挨户的走去讲真相，有一个恶人拦住了我，拿出手机要报警，并说些不好听的话。当时我想，不能让你举报，你会造业的，同时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没符合法的要求，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时他把手机往兜里一放，说你在我们屯不许说法轮功的事，我有事先走了。讲真相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原来我在一家讲真相时，有人问我，你见过你师父吗？我说见过呀，想看就能看到我师父，其实我说的是师父的法相，实际我没有亲眼见过师父， 当时怕我说没见过师傅，人家不相信我。这种心态，想想自己真是后悔。再一个，就是因为听真相后的人，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而得救，我起了欢喜心。如果当时没有师傅的呵护，不能马上找到自己哪做错了，早被恶人举报了，后果不堪设想。师傅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说，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儿戏。我想，我再也不能有半点马虎了，要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还有一天晚上，我到女儿家说要去喷大法真相标语，这天马上就要下大雨的样子。他们说，这打雷闪电的就要下大雨了，不能去。我说你不去，我自己去，保证不能下，我回来才能下雨呢。他们不放心，就开着三轮车送我，在两屯喷完字回来，从车上下来，脚一着地，这瓢泼的大雨就下起来了。我女婿说，大法师傅真灵，打雷闪电的一路就要下雨了，可就是不下，真神了。现在那字都喷两年了，还是那么醒目的在那儿救度着众生呢。这神奇的例子很多，我真的感受到修在自己，功在师傅。三，向内找才是真修。在2007年4月份的一天，有一外地的大法弟子开着挂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的农用货车到各地送货，刚到我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恶警绑架。当天我知道后，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并且找自己哪没有做好。同修在我镇被绑架，肯定我们整体有漏，所以和同修商量，我要去派出所要人，并讲真相，要咱镇的全体大法弟子都参与进来发正念。第二天，我来到了派出所，因为所长才调来几天，我们都不认识。几经周折，找到了所长，开门见山地和他讲了我来的目的，要人，并讲真相。由于全体大法弟子的配合，当时他的态度很好，表现得还很善良。我从派出所回来后，去同修那里，他有点不高兴，后来问我，如果你想让大伙都去，昨天晚上在学法小组说这个事儿时，你咋不说呢？等等一些话。当时我没有动心，知道是旧势力在间隔我们。我心里想到了法，遇事向内找，两个人发生矛盾，第三者碰上都得找自己，我肯定有漏了。虽然这样想，但回家学法，心就不太静了，人心只往外冒。就想，我冒着被抓的危险不说，我没说过的话还往我这儿安，心里感到委屈不平衡。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师父在芝加哥法会的讲法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这不正是给我提高心性吗？我向内找，终于找到了。那天晚上在学法小组说去要人时，同修说明天他姑娘回来让他也去。当时我心里很不愿意让他女儿去，因为他女儿才结婚一周，平时工作又忙，学法时间又少，再加上所长又是新来的，谁也不了解他的为人，我心里很不同意同修的观点，但嘴里却说，当然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虽然我的想法有道理，但应该说出来切磋，大家共同提高。该与同修交流的想法没有交流，本身就是间隔。找到了执着，顿时这个轻松啊，真是其乐无穷。现在我和同修配合得很好，我弟的大法弟子都做得很好。通过这件事，使我更深深地体会到，在矛盾中，人人都要向内找，修好自己。正法修炼，凡是不好的信息，反的负面的因素都不能要。同时要理智地对待一切，用正念、纯善对待周围的一切。不符合自己观念时，不要互相指责、批评、埋怨，这是负的因素。也有共产邪灵的东西，它会使我们的场不纯，产生间隔，如都能默默地给予补充和圆融，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都能走正，就能彻底解体这一切邪恶，把法给予我们的慈悲、祥和、美好和智慧带给他人和众生，我们的场就会佛光普照、礼仪圆明。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尽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人心，圆融好家庭。我是1995年7月喜得大法的，得法之初，由于学法不深，对师父和大法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平时注重怎么练，对修的内涵体悟比较浅。一次，我怀着一颗很纯净的心看转法轮第九讲时，突然一道蓝色的金光伴随着飞机起飞时发出的嗡鸣声从大法书中射出来，当时把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好大好大的一个修字凸显在眼前，这正像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中所说，只有你们在修炼过程当中不断的提高，才能够渐渐的自己领会悟道，在看这部法的时候，法能点醒你。师父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我，让我在大法熔炼中精进实修。从此我开始注重扎扎实实的修，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心性提高很快。有好几次练完功刚一到家，丈夫就堵在门口破口大骂，我没有吱声。有一次我弟弟来我家串门，正好碰到这情景，对我说，姐夫也太不像话了。我说，你不懂，没事儿。每当他这样对待我时，我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导，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我想我是修炼人，要守住心性，自己的磨难就得自己承受。一天早上我正在炒菜，丈夫从屋里出来大吵大嚷说，你放的菜不对啦。我说，那你做吧。他回手给我两个耳光，我一点也不生气，说谢谢。他一下愣住了。他回屋后，我回过头一想，他竟敢打我，这要在修炼前，我早就和他对打起来。我想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紧接着，弟弟来我家跟我要自行车，我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拿去吧。于是他把我刚买一年的自行车骑回家去了。通过不断的修炼，受益匪浅。过去身上六种病不翼而飞，丈夫从我身上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终于信服了。1997年他也得法了。不久丈夫红光满面，别人说他年轻多了，脾气也变好了。过去不会盘腿，盘起来像个高射炮，经过不断的学法，心性提高上来，功也长上来了。从不会盘到单盘，最后双盘竟然达到一个小时。他喜欢打坐，他说他不是一般人，过去曾经想出家当和尚。从那时起，他天天和我一起学法、背法、练功，共同开创了家庭实修环境。那时他确实进步很快。1999年720以后，邪恶迫害大法。为了给师父和大法讨个清白，我两次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抓回拘留所迫害15天。一次开法会又被抓，邪恶之徒打算把我送劳教所迫害。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呵护下，在看守所9天，我堂堂正正的回家。丈夫看到我一次次被抓，吓得功也不敢练了，而且也不让我练。我严肃地对他说，我的命是大法给的，谁也动不了我修炼的心。他看我这么坚定，就说，在家好好练吧，别去北京了。我说，北京是首都，人人都可以去，有机会还去。他一听可火了，不容分说，扇了我十几个耳光，边打边气急败坏地说，我让你上北京。这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看他也太可怜了，太可悲了。那一宿我想了很多很多，才真正领悟师父所说的度一个人很难很难的内涵。为了不让我与同修接触，丈夫把屋里的门都锁上，把我关在屋里。当时我觉得可笑，那么好吧，我在家好好学法吧，并且跟他讲真相。他说，你跟我说也没用，你越讲我越来气。 后来我就不说了。师父说，遇事向内找，我就找自己的哪儿有漏。找来找去，终于找出自己的执着，就是怕心。我找出执着后不久，他把门打开了，说怎么胳膊疼得抬不起来了。我说你遭报了，他不吱声了。那时邪恶非常猖狂，派出所、610、单位、社区的人动不动就上门骚扰。一次，两个片警到我家问，你还练法轮功吗？我坚定地说，练。练字一出口，把他们震得半天才醒过神来，满脸堆笑地说，他还练呢。我接着话头说，这功太好了，谁不练谁是傻子。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好就在家练吧。可是一到他们所说的敏感日就上门干扰，我就和丈夫说，他们再来干扰，不给他们开门，绝不能配合他们。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不怕我怕，咱们离婚吧。我说好，同意。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他一看我这样，没说什么。可是只要派出所或社区来人，他就用离婚来威胁。后来我一想，这样下去也不对劲儿，我就找我自己是哪颗心没放下，原来是情。后来他再次提出离婚时，我不再流泪了，心态平和地说，如果就因为我练法轮功你怕受迫害，我可以给你办手续，可是也要知道过去你也是受益者，自己有体会，你怎么能跟邪恶站在一起呢？他一听笑了，再也不提离婚的事了。过去邪恶利用丈夫的怕心对我进行干扰，虽然没有丝毫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的信念，可我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怨心。由于整天忙于证实法的事，经常把他一个落在家里，他也常常抱怨我一走一天，也不往家里打个电话。家庭磨难大事，脑子里甚至冒出离婚的念头。同修也经常提醒我要处理好夫妻关系，有的说，我觉得你其他方面做得很好，怎么就处理不好家庭问题呢？一提起这些，我真是哑口无言。我也经常在想，大法天天在学在背，可是一遇到事儿，还是用人的观念对待，没有在法上悟法，把这场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没有站在法上看待一切。1999年720以后，师父再也没有给我们大法弟子设过什么要过的关，都是自己执着心放不下，被邪恶黑手烂鬼钻了空子，制造一桩桩磨难。在磨难中，丈夫怨，我也怨，两个怨加在一起，被邪恶利用放大，掉入他们设置的家庭矛盾中。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在家庭磨难中，虽然我做到了忍，但是距离大忍之心还差得很远，更没有做到善。这几年在与同修交流中，同修也给我指出善心不够，有争斗心。通过向内找，的确存在这个问题。通过学法，读九品共产党，我也找到了根源。我的不善和争斗心源自邪党灌输的党文化流毒所致，恶党搞了几十年假恶斗，我也深受其害。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宇宙的法理真善忍同修，我与丈夫既是缘分很深的夫妻，他又是我昔日同修，我们来到世上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曾经是同门弟子，都是师父的亲人呐。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呢？我痛下决心归正自己，从此我用大法衡量自己在家的一言一行，放下人心，圆融好家庭，平时善心地对待他，生活中体贴他，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出门打招呼，问寒问暖，这样家庭环境大为改善。一次他心脏病住院一天就要回家，刚一进家门就说，这家太好了。我借机劝他恢复修炼，去年年末他又开始修炼了，并且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过去一切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 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恢复修炼？他说，你做得那么好，我也就修炼了。我常常回想起七二零以前，我们夫妻共同开创的整体修炼环境。七二零以后，在邪恶高压巨难下，邪恶钻我们夫妻的执着的空子，破坏了家庭的修炼环境，丈夫中断了修炼，我也陷入家庭磨难之中。丈夫恢复修炼后，我们又恢复了家庭的修炼环境。这个环境从开创、中断到恢复，历经漫长的十年风雨之路。尽管过程中磕磕绊绊，毕竟我们走出了沼泽，在师父引领的正法修炼路上精进。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走最正的路。我是1996年有幸得法的，到现在已经修炼十年有余了，家中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其中我与母亲同一年得法走入修炼。我父亲是某单位的领导，并且有一些权力，所以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家出门买上硬座火车票都很困难的时候，我出门甚至可以坐软卧车厢。我修炼，父亲一直不怎么赞成，但我的事情他一般都不干涉，所以也没表示出很强烈的反对。1999年七二零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父亲还是表现出了他为人正直的一面，不仅没有执行迫害大法弟子的命令，反而处处保护维护本单位大法弟子的权益。因为父亲是单位的主要领导且威望高，别人也不敢说什么。我性格比较豪爽，除了和很多同修关系不错之外，和很多常人中的同学朋友关系也很不错。七二零之后，我利用自己的条件向周围的一些人讲真相，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感觉在一个小范围之内维持了一个相对没有那么邪恶的环境。看到周围的同修不断走出去正实法，我一直也很想走出去，但又总是担心好不容易维持的局面因此而破坏，使家人、同学和其他朋友等人因为不理解我的行为而走向大法的对立面，内心一直犹豫徘徊。但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还有很多怕心、求安逸心等等，好长一段时间感觉非常矛盾。到了2000年，我在反复权衡之下，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北京正实法。在去北京之前几天，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的激动，全身经常感觉一热一震，虽然还是有怀疑自己做的是否正确，但因为是自己长久以来发自内心想这样做，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站出来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恶警抓着我的头发，用拳头使劲打我的头，面目表情十分狰狞，一边打一边骂，因为他个子没我高，所以就跳起来用拳头打我的后脑。我很平静，也没有害怕，他的拳头落在我的头上，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只是被他扯得到处晃悠。后来我被关进了看守所，在一次提审路上，一个警察在我后面突然在我腰上猛踹一脚，我一下趴到地上，但同样一点都不觉得疼，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刻坐飞机来接我，回当地之后，恶警说做个笔录就让我回家，结果笔录做完后他们很不满意，直接把我关进了当地的看守所。在看守所里，父亲找关系三天两头给我送衣服、食物等等东西，害怕我在里面吃苦。但是我所在的监室环境非常好，我不仅可以自由练功，还可以免于干活。 恶境几次对我提审，我都一句话不说。恶境气急败坏，刑拘期满又把我关进洗脑班继续迫害。在洗脑班里，他们把我定为重点迫害对象，一度不允许我与其他大法弟子接触。因为父亲长期在纪检部门做过领导，所以找了一些公安局、检察院的关系，但人家都说杀人放火都是小事，法轮功的事儿是大事，都不敢过多帮忙。在洗脑班对我迫害两个多月后，又非法判了我一年劳教。这一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他感觉走到哪儿都没法抬头见人一样。没过多久，他自己主动辞去了领导职务，提前退休。从一个有权有势的领导，一下子变成了无权无势、无人理的退休人员，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送礼探视的没了，冷嘲热讽的多了，前呼后拥的感觉没了，指指点点的多了，特权福利没了，麻烦困难多了。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亲戚朋友也一下子人间蒸发，除了少数朋友之外，我家整月整月没有一个人来，连亲戚都不来往了。这种情况我是能想象得到的，对于利益我并不在乎，但是看到原来很多支持我的人一下子走向了反面，我非常的痛心。尤其是我的父亲，为了我的事情到处奔走，说了无数的好话，为我争取到一些所谓的机会，都在我斩钉截铁的态度面前变成白费。我能体会到他的痛苦和苦心，但我绝不能妥协。看到他一次次生气痛心的样子，一次次站在恶警那边说大法的坏话，我真的很难过。我经常想，我没走出来证实法，我周围的环境还挺好，好多人都表示出对大法的支持，我走出来证实法，他们却一个个的走向反面，我真的做错了吗？我自己也面对一些非常困难的局面，也曾在很困难的时候对自己说，走出这一步就算没打算能活着回去，但如果他们就这样下去了，我对得起他们吗？这个疑问始终都没有解决。我一年的劳教期满之后回到家里，因为恶人的骚扰，我很快就搬出去住，不久就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恶人并不放过我，三天两头到我家里要人，先后几次把母亲关进洗脑班，次次传讯父亲逼问我的下落。有一次父亲出门路上突然被他们绑架到派出所，像审犯人一样审问他，但父亲坚决不配合他们，因为父亲不可能向他们出卖自己的儿子。恶警气急败坏，又去千里之外的我妻子家里找我，诬陷我是杀人犯，说什么逼我同修不吃药，最后致死人命。最后人没找到，还是罚了岳父岳母2000多块钱。从我消失后，我家楼下固定有一个人监视，每天早上6点钟就能看到他，晚上直到很晚都不走，一直到2年多之后才撤。流离失所中的我还是会一再想起这个问题，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呢？随着政法进程往前，我家的环境越来越好，母亲回来了，楼下的岗也撤了，而家里终于建立了和我的联系通道，能和我正常联系了。我在流离失所的几年里建立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父亲看到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态度也在一点一点的变化。在充分体会到恶党的邪恶之后，在一次次同恶党的抗争过程中，他也发现原来恶党也并不是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可怕。现在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交了些新朋友，每天乐呵呵地出去玩，晚上回来就拿着收音机听国外的广播。三退的事情出来不久就发表了声明，很好地选择了自己的未来。我哥哥因为我也受到牵连，在单位里不能提干，原本关系很好的兄弟有几年都没怎么说话，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拿了近一年的双份工资，而且现在调到了新的岗位，我们的关系又恢复了正常，他也发表了三退的声明。在我被抓期间，许多亲戚朋友都与我家没有了来往。几年之后，我再见到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时，他们看到我比原来更加成熟，更加坚强。 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么聪明，又经历了这么多，将来一定能成大器。我的亲身经历也使他们更加认识到了邪党的邪恶。几年之后，我回头看这段经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初我所维持的那个小环境里面掺杂着各种因素，很多常人不能或不愿意了解真相，根本的原因还是怕心掩盖了他们的正念。利用亲情，利用一些其他的条件去帮助他，可能有一些效果，但在根深蒂固的怕心面前，效果都是很脆弱的。当他真正看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真正削弱怕心，强化正念时，他就在真正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有个例子，有段时间我在劳教所里被严管，几个月都不能见到家人，父亲很担心我的情况，就找了一些警察以其他名义来看我，他顺便能和我见一下面。当时我腿上长了个疮，经常流血，低烧近两个月，身体比较虚弱，突然被叫到办公室，看到有七八个警察坐在里面，父亲也在。父亲看到我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其他人也各演各的角色攻击大法。我不慌不忙地一个个地对他们进行反驳，将他们一个个驳斥得哑口无言。当时父亲急得一个劲儿地说，你真是，你真是啊。我虽然明白他的心，但我第一要做的就是向这里的所有人讲真相，做得堂堂正正。后来知道父亲回家后不仅没有更担心，反而很高兴地和母亲说，这小子真行，满屋子的人都辩不过他一个，看来他还挺好。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可是有一点呢，不管怎么样，你就正念正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也不能没有正念呢。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因为这时你即使想不通，或者哪件事情没做好，没过去大关，甚至会失去人体离世，也会照样圆满。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所以千万要注意，你那个时候要突然间转向，一下子变不好了，那你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完了。大家正念一定要足，虽然没过好一关，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能动摇。我体会到，我们在正法的路上，只要自己作证，那么就是在走最正的路。我们做得好时，就会正身边一切的环境，也只有当我们真正按照法的要求，按照师父给我们指引的路去走，才是真正正确的。因为我的行为，身边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那样的情况，一时看起来好像变得比以前糟了，但是那不是真的变糟了。当我真正做得好时，一切都圆融到真正好的状态。在今后修炼的路上，我更要放下一切人的执着，放下一切人的观念，不计一时的得失，走真正的助师正法之路。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